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有不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一小时是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来先听到舒服的歌曲哦。今天要走进大家的心坎里，
but all we found was an empty place. And the only things I learned is that I need you desperately. So here I am, and can you please tell me, oh,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Can they find love?
Let's go!
今天节目当中关心的是大家的心理健康哦。诶，其实啊，身心灵状态，人家讲说要健康，不只是关心我们身体的不适跟状态。有些人啊，其实很常哦，给自己过大的压力。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诶，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啦，但是结果不如预期，你就会觉得，哇，那我一定要再更努啊，一定是我不够好，下次一定要再加油。不只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哦，有的时候你的重要他人，例如说你的父母啊，关心你的人也会用这样的话啊来鞭策你哦。这个鞭策我们要 highlight 起来哦。诶，这种情况到底好还是不好呢？该怎么办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蔡宜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好，我是宜芳。
邀请到宜芳心理师哦，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哦，非常非常的常见哦。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这种情况啊，超常超常出现在那种对自己有很多要求，然后诶，其实生活表现、学业表现或者是工作成就，其实也算是小有成绩的人身上哦。诶，好，更好，人家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哦，那种情况哦，过度了，产生某一些不好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排解？今天就是要请到蔡宜芳心理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诶，想要问一下老师啊，我们刚提到这样的现象哦，就说我仔细追溯了一下，这好像跟过往我们的学习环境啊，大人所教导我们的有关呢。就像刚刚提到的，诶，已经表现得还不错了，但是总有人告诉你说还要更好，然后我们就会自觉说，嗯，对，我其实不够好。在老师过往的一些包含自己的成长背景或者是观察经验当中，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境？像刚刚提到，诶，会不会这就是例如说台湾啊，普遍来讲大家很常遇到的现象呢？
对，我觉得是诶，因为可能我觉得可以从三个面向来谈。第一个是你的原生家庭，就是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很常跟你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才对，你必须要成绩好，你一定要考第一志愿，你才可以以后才能出人头地。那当一个孩子他长大之后，他心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应该必须的时候，那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他做到他可能就会觉得，哦，我好像真的很不好，我好像真的很不应该。对，那或者是我们也会用成就来换取父母的爱，就如果父母觉得，诶，你好像一定要成绩好，你一定要考得好，你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小孩，纵使父母没有这样说，但可能孩子感受到的还是这样，可能回家就会问孩子成绩啊，你考得好不好啊，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原生家庭的部分。那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部分，有点像是以爱之名的嘲讽、羞辱、贬低、干预、控制这些，我觉得其实这些也都是创伤诶。就是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分辨的是，因为有些父母其实也是很栽培我们，我们并不是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长大，可是这些嘲讽，比如说就嘲笑你比不上别人啊，这点小事也做不好，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以后还可以干嘛，怎么这么笨。对，这些贬低或羞辱的话，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很不陌生。那其实长久下来就会变成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内化了父母的批评跟否定，就是小时候其实是父母骂我们，但是长大之后却一不小心就变成我们自己骂自己。
啊，是，哎，可是像刚刚讲到这种，人家说有点冷言冷语、酸言酸语哦，在我们的成长阶段哦，其实真的要看了，还真的算是蛮常会遇到的。哎，有些大人呢、啊、就会大喊说冤枉啊，我可能也就只是随口说说的，但可能话挂在嘴边哦，习惯了，或者是逢年过节看到亲戚就要在亲戚面前酸个两句，好像这个影响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大耶。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难辨识的，因为你会知道父母这么爱我，这么栽培我，然后还让我去念国际学校，然后考私立的学校，然后这些都很花钱啊，或者是父母也带我出去玩，也带我出国啊，可是他们讲的这些话，嘲讽、羞辱、贬低、干预或控制，其实也真的都是创伤、嗯、所以我想要接着讲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到底怎样才会让自己不够好、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也很重要，是个性，就是你自己的个性、哦、比如说有些人个性本身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比较严谨，比较硬、
嗯、
对，然后或者是说个性是比较高敏感的、
嗯、
就是会觉得比较容易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容易心情不好，比较容易负向思考，或者是可能我们的五感视听触味，比如说你就会比较一点点烟味你就会很受不了啊，然后太大声你也会很受不了，就是可能比较高敏感的孩子。然后如果刚好又遇到一个高批判的家长，
嗯，
那就有可能两个的交互作用之下，那当然孩子可能就也会很容易自我批评。
哦，是，其实有很多原因组成哦，不仅仅像刚刚讲到说可能在我们的童年时期啊，成长阶段接收到的这些大人们的评价跟讯号，虽然我们刚刚会提到有些人会觉得诶，不过就是一些玩笑话嘛，大人说这些可能也不是真的骂你，他并不是真的一定在指责你，但说久了你还真的就会有一种哦，对啦，我大概就是他们说的那样吧。
对，会，我觉得的确像刚刚微微说的那个玩笑话，很多父母就觉得我也没有要真的在贬低你啊，我就只是有点像是半开玩笑、对，可是其实所以我觉得也要回到孩子身上，就是我觉得每个孩子的个性都很不一样，有些孩子他个性真的就会比较大啦啦、就是你有可能他就是比较忘东忘西，然后他也不会太放在心上，对，有时候这样的孩子可能说比较重的话，当然也要避免到人身攻击，比如说你怎么这么笨之类的，这么蠢之类的这种话，可能也还是要避免。对，但是我觉得要看，如果孩子本身他就已经很心思细腻，他自我要求就已经很高了，那可能我觉得父母真的也要适度的放宽一下他对他的要求，或者是注意一下讲话的方式会不会伤到孩子的心哦。
嗯，要观察，因为其实孩子成长的阶段就是慢慢学习社会化的过程嘛。诶，所以尤其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照顾者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刚刚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其实个性也蛮相干的，像有提到例如说有些人他对自己要求其实已经蛮高的，当然对自己要求高也可能是父母成长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有所提升。诶，还蛮常遇到就是说啊，对自己很常不满意的人，他的成长环境啊，他的生活环境上会不会有一些常见的共通性呢？就像刚刚提到的，也许他的照顾者对他的要求其实蛮多的啊，常常作为一个批判的角度啊，常常作为一个监督的角度。那我觉得对自己要求高，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听起来好像说，诶，很自律啊，这样很容易成功啊，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对，那我另外我想到的是关于情绪的部分，
嗯，
就是像我刚刚提到高敏感的孩子啊，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他就会比较容易多愁善感，比较爱哭或比较易怒，然后或者是他比较多心事，因为像我自己小时候我也是这一个人，但是我的妈妈可能因为他也是大人嘛，或是我们大人急着想要安慰孩子，所以大人可能就会去安慰孩子说不要难过，不要生气，或甚至是说诶，你太脆弱了，你想太多了，你抗压性太低了，你想这些干嘛、
嗯、
可是我真的很想说也很想呼吁的是，其实这些都是不能勉强的，或者是说情绪其实是 不是你能控制的，你就是感觉到开心啊，或是你就是感觉到生气啦、啊。对，但是我们人可能我们的本能就是趋乐避苦，所以我们一定都会，从小我们也是这样听到大啦，大家一定都会安慰我们说不要难过，不要生气，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但是也想请大家想想看，就是比如说今天你跟你的同事啊抱怨一堆，就是某个人很机车，如果你的同事却只跟你说了两个字，他跟你说息怒。对，我不知道如果微微听到这个，你有什么感觉？
我一定给他赏他两巴掌。
哇，
没有啦，
最凶的回应了。
没有，就是很无用的对话、欸，哎，他这样回没有意义啊。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可能不小心，或许不是说喜怒啦，可能就会安慰对方说：“哎、欸，你不要生气啊，那种事情不值得你计较。”可是你当下真的除了想他两巴掌以外，你可能心里想的就是：“我不要再跟你讲了。”
对啊，
你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开心。
嗯，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孩子啊，尤其是这样高敏感的孩子，其实我现在在因为我也是国中的专任辅导教师，我一直都是跟青少年一起工作，然后我会发现这些长期压制情绪的孩子，他们会多了一个情绪，就是自责。他们就会去来否认自己的情绪，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对，我不可以生气，我怎么可以这么生气？所以他们多了那个自责之后，我觉得那是很内耗了。
嗯，
因为原本你的情绪就已经让你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了，原本可能发生了某件事情，可是现在你居然来批评自己说，我怎么会这么难过？我怎么会这么生气？我应该要赶快好起来，那就多了一个自责，所以你是双倍的痛苦。
我们邀请到是怡芳来跟我们做分享哦，时间关系稍。做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继续来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
그건 작은 별의 뒤척임일 거야 가끔 밤하늘
엄마! 怎么 烧焦会 这么 浓? 아! 엄마 怎么 火没关就 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엄마! 你怎么 没有关火就 跑出去了?
我去隔壁提些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提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地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回 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心理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怡芳刚刚有讲到的这种现象，就说关于自责的情绪，或像刚刚提到的为什么对自己有多不满意的事情，很多时候不只是旁人对自己的影响啊，自己的加成作用，连大人啊都不太清楚要如何让情绪舒缓了，又要怎么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或者生活周遭的其他人说，诶，我们用比较好的方式，正确的方式来疏解呢？我觉得看着怡芳的书哦，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常常会觉得，很多人会说，诶，那我的这种批评批判难道都不能说吗？一定会有人这个觉得很不满哦，诶，就是难道因为我们的好也不是真的顶尖嘛，可能还真的是有可能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那有些大人啊或有些小朋友也你会想啊，那难道我都不能给自己一些批评，给自己一些鞭策吗？好像都一定要鼓励吗？这样会不会也不好啊？好像中间的平衡很难抓诶。
对，那我想到是不是可以先安顿情绪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当你以后你生气的时候，或你的孩子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说，我现在很生气但是没有关系，我现在很难过但是没有关系，我现在很想哭那我就哭一哭也没有关系。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长时间都一直否自己情绪的人，因为我真的太容易心情不好了。对，然后从小我妈就跟我说，这没有什么好烦恼的啊，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了。可是关起来就是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那些情绪还是在耶，可是你变得你是没有一个出口的，因为你说了有时候反而你很难受，就是你说了之后还被批评，所以你很难受。所以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始可以告诉自己，我现在很生气没有关系，我现在很难过没有关系。那我觉得光是这样讲，当然不是说接纳情绪就是万灵丹，你就好了，你就没事了，就是事情就都过去了，或者是事情都解决了。而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如实的然后好好的去接纳我们的情绪，我们跟这个情绪在一起，我觉得当我跟我自己说没关系，我会有一种心是被我自己接住的感觉。
对，
那我就会觉得比较放心。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情绪也像是一个河流，只要你让它流动它会走的，只要你让它流动，就是你好好的生完气，可能几天吧，顶多几天，或者是顶多几个礼拜，我觉得通常是几天或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它就会走的。因为我反而是看到很多就是长期会去压抑情绪的人，反而他可能比如说他就会变成发展出一些防卫机制，比如说他就会暴饮暴食啊，他每天一定要吃宵夜啊来舒压，或者是整天都在滑手机、网络成瘾，或者是工作狂，对，或者是过度理性等等的状态。我觉得那样而是更辛苦的状态。
没错。其实我们聊到啊，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止这句话啊，可能是很多小朋友的心声啊，很多大人心里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每个大人过去也曾经是小孩子。大家试着去回想一下，也许在自己的成长阶段可能也有类似的场景。所以我一边在看书啊，或者是跟怡芳在聊的时候，我其实也在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我的父母的管教的模式啊，其实也是会给予适当的一些批评，然后你说听久了会不会有点烦？我觉得我父母还是不算那种很顶级烦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他们算是蛮适可而止的。但就算在适可而止的阶段，有些小朋友听一听也是觉得很烦，就很碎念，我之后都选择性的忽略。
这
那是那一个选择性的忽略，是在我比较大一点点的时候，很小时候还不太懂或不太会怎么去吸收，你觉得真的是可以作为参考 的建议的一些话，什么是单纯你就是听过就算了，但是好像在成长慢慢的阶段你会去分辨，就说有些东西哦，你确实可以做参考，有些东西嘛你就把它当做也许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有带有一些情绪的话，他可能也没那个意思啊，过了就过了，但是这种东西好像要自己摸索，对不对？
觉得微微分享这个分辨很重要耶，因为其实我也会跟孩子说，因为我都是一直在跟青少年做諮商嘛，我也会跟他们说你要练习左耳进右耳出，就是有一些话，因为有些妈妈她真的会不小心，她就会说你真的是从垃圾桶捡来的，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小孩？那我就会说，那这种话你就要练习左耳进右耳出，你就是不要放心上。那当然同时我也会跟家长有一些沟通啦，就是真的这些话真的不会让孩子变好，反而会伤了他的自尊心。那同时如果父母讲的话是很重要，对你有很重要影响的，对，是合理的，那当然你要听。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课题分离，是在心理学里面的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就是他会请你先去分辨，比如说这个课题应该是父母的课题还是你的课题，比如说父母干预你结婚生子、哦、父母干预你以后要找什么工作念哪个大学，那你就可以回过来想想看这个课题到底最后结果是谁承担呢？那大学一定是你念嘛，结婚生子你要生小孩你要结婚，那对象一定也是你嘛、嗯、所以其实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课题，下面我们就会遇到我们跟父母的价值观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才会有一个稳定的未来，嗯，那你可以再去发展别的副业啊，但是可能孩子他一心他想要当厨师，他想要当画家，他想要做自由业等等。那我觉得这时候课题分离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把失望还给父母，允许父母对我们失望，因为父母当然会失望、嗯、但是我觉得辛苦的地方是很多孩子会把失望揽在自己身上、oh. 所以他就会进退两难，他就会很会觉得说我不可以让你失望、mm. 对，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不倾听他自己心里的声音，他等于违背他的心意，所以他一直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可以跟父母说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我让你担心了，我选择的不是你想要的。嗯，对，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同时你也把失望的这个课题这个权利还给父母，因为父母当然可以失望，但是你也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没错没错。诶，其实我觉得怡芳讲到的故事跟我以前念的那个经历真的超级像的，就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啊，那时候大学毕业要找工作，然后父母也是说要考公务，那我就觉得反正书才刚念完、oh. 再继续看书也是 OK 的啦，反正那时候才刚脱离大学嘛。但是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看那些书，就是考公务员的书你知道吗，看到一半啊，我还记得我连我公务员的考试我都报名了，就是已经缴钱了，然后参考书也买了，参考书也看一半了，但是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其实我没有很想要去考我最后就没有去考，然后她就讲说那就是她其实也不会，我不晓得她有没有失望啦，但是我的意思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看不下去，虽然我已经看一半了但我有点看不下去，然后我也想假设我真的考上的话，我要一毕业就要变公务员吗？我好像也不是很想要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假设我考上的话，虽然父母可能都会跟你讲说等到考上再说啊、嗯、就是但是我就说
直接没有去考，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例子也真的很贴近刚刚怡芳老师讲到的这一块啊，我就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你可以尝试，老实说这有点叛逆啦，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乖的小孩，然后你尝试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你其实可以明白他在乎的有时候也不是你有没有考公务员这件事情，他在乎是你有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很大的目标底下也不见得是公务员就是选项啊，你自己去找工作不是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吗？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点我觉得有让自己觉得，诶，我那时候有一点小紧张，就是会觉得说哈，我这样突然不看书可以吗？连都缴了好像会觉得浪费钱哦，我就想到父母会骂我浪费钱就发现诶好像也没所以那时候才觉得啊、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觉得不应该去反驳，但是说不定你说出来也不会怎么样
对，没错，有时候我就微微讲一个很重要也很常见，就是有时候恐惧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或者是我们就会想象我们的父母不会同意，或者是说我也遇到一些人他会直接拿父母当他的挡箭牌，比如说他就会告诉自己说，哦，我不能辞这份工作是因为父母一定会反对，或者是就跟他要结婚的对象说，哦，现在还不能结婚因为我爸妈现在还不认同。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都要回过头来，这个婚是你结或这个工作就是你做的啊，其实这些都只是挡箭牌而已，其实最终是可能是你自己也不想。
嗯，对啊，我觉得从这个出发点呢，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诶，这好像是旁人也许是父母这一辈给我们的压力，但是之后转化之后都会变成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因为父母就算已经开始不说话可能还是假想他会这样认为，或者你假想你生活周遭的人会觉得你怎么样，那我们就要尝试来做一些改变。
屏住无期3-2-1变成影，也忘记你火中冰梦中醒，别问我人在哪里，孤单秘密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刚听到歌曲孔令奇悬浮记忆，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蔡怡芳老师，老师自己本身也是在学校跟青少年互动，然后自己本身呢也很关注的就是刚刚提到我们很多时候一直在疯狂的努力，但是一直觉得没办法得到鼓励，别人就算说了你也不接受，你觉得人家是客套，但是对于别人的批评我们又该如何去承受呢？这中间好像有很多的矛盾哦。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邀请到怡芳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我们来听到这首好歌曲 Love the way you lie， 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i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really is.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 And right now it's a steel knife in my windpipe. I can't breathe, but I still fight. Well, I can fight. As long as the wrong feels right, it's like I'm in flight. High off of love, drunk from my hate. It's like I'm in pain. I love her, the more I suffer. I suffocate. Right before I'm about to drown, she resuscitates me. She fucking hates me, and I love it. Wait, where you going? I'm leaving you. No, you ain't come back. We're running right back. Here we go again. It's so insane, cause when it's going good, it's going great. I'm Superman with the wind in his back. She's Lois Lane, but when it's bad, it's awful. I feel so ashamed. I snap. Who's that?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Well,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Barely breathe when you're with him. You meet and neither one of you even know what hit him. Got that warm fuzzy feeling, get him chills. Used to get him, now you're getting fucking sick of looking at him. You swore you'd never hit him, never do nothing to hurt him. Now you're in each other's face, spewing venom in your words when you spit him. You push, pull each other's head, grabs, claw, pit him, throw him down, pin him. So lost in the moments when you're in him. It's the face that's a cold break, controls your boat. So they say it best to call you separate ways. Guess that they don't know you, cause today, that was yesterday. Yesterday is over, it's a different day.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简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聊到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哇，这句话可以说是说到大家心坎里哦。可能很多人呢、啊、上班族的我们的广播心里也冒出了这句话，对啊，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是好像成果没有我想象中的好，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再更好，但是那个努力就变得很漫长又很疲惫。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蔡怡芳老师，老师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芳。
邀请到怡芳老师哦，我们刚聊到啦这种因为旁人尤其是父母辈照顾者这一块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就像他们口中说的就是没那么好。可是呢有的时候也是要刚刚提到嘛，我们要汲取一些真的比较好的建议去鞭策自己，中间有一些平衡很难抓。我们生活周遭啊，包含我自己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吧，就人家会觉得说好像对自己要求超高，就是那种完美主义的人。听起来真的很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夸张了，我觉得我感觉解脱了，我现在都很难想象我当初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研究，就是完美主义可以分成适应性的完美主义跟不适应性的完美主义。那他们的就是中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同样都有的是高的标准，就是他们都会定比较高的标准，然后努力要达成目标嘛。但是适应性跟不适应性，所以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有没有情绪困扰。就是适应性完美主义它的是低落差，然后不适应完美主义它拥有高落差。那落差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当它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比如说高的目标嘛，但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达成，所以你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些负向的评价，然后还有一些负向感受。对，所以其实是这个落差，你们一定其实都是高标准，因为有一些人是适应性的完美主义，他其实也很好啊，你会看到他也表现很好，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但是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当他失败或做不好的时候他不会一直骂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是，我觉得其实刚提到完美主义的人有些人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他的工作表现啊学业表现啊也许因为很自律的关系可能会有比较杰出的成果，但是对于当事人本身啊其实都有一个有别于旁人的莫大压力，怎么去抓到那个平衡其实会需要去释放跟改变。像我刚刚讲说我以前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因为我们不是有句叫做什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吗？所以就好像说我严以律己是没有关系的，反正我是自己要求自己嘛，也不会伤害别人，但是我之后就发现其实你在伤害你自己，太累了。
对，没错没错，
真的真的好累。
对，那我想到的是可以怎么样改变这个落差感呢？就是其实自尊心是有一个公式的，它是成功除以自我要求就等于自尊。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放大成功经验，我们就是要放大上面那个分子的那个成功嘛，就是成功除以自我要求，然后同时我们要降低自我要求。所以我先讲第一个怎么样放大我们的成功的部分，就是想要请大家就是你自己现在你可以写下你自己的五个优点对，那我不知道大家写不写得出来或是会不会觉得哪里卡卡的，那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我，就是我那时候因为高中我只有一段很挫败的求学经验，所以我大三我就开始去諮商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可能第几次的諮商，然后心理师就请我回去每天要写一个自己的优点结果那想请微微猜猜看，下一次諮商的时候想请微微帮我猜猜看，就是我写了几个优点。
我觉得写不出来吧，我跟他讲说其实我想不出来我有什么优点。
对，太厉害了，你是很少有人直接这样猜对耶。就大家可能会猜两个三个之类，对没错。我就跟他说我想不到我的任何一个优点，因为这些都是我应该要做到的 所以大家应该听到这边可以想象我对我自己有多严格，我觉得我所有做得好的事情都是我应该要做得好的，那我所看到的就会通通都是我的缺点，我所做不好的、所以想要请邀请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写不出五个，想要邀请你一天写一个，然后这个优点不用很厉害、或者是不用那种一定要功成名就啊，一定要月入百万啊，都不用，只要你觉得是好的，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没有骂自己，我今天早上起床给我先生一个微笑、我觉得这都是好的，就是希望这个可以变成你的优点存折、当你下次要骂自己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一下，就是就是不要让就是这个入不敷出，就是如果你每天都骂自己但是你没有存下你的优点的话，你就会很容易变成你就只有批评自己，很辛苦。
是，我觉得这样的鼓励其实很重要。我以前的时候啊也会觉得很多我的表现很普通，我觉得旁边的人也都是像我这样，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特别的、因为这些人都很厉害，例如说差不多或者是比我更好，所以我就会自己觉得那这个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等到我在大一些些之后，可能包含工作或者是认识更多人，接触到更多式各样的事情，我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我以前觉得超简单，然后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信手拈来，可是别人不见得做得到，或者是有点有一些运气因素，我就做得特别顺。其实当你可以发掘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你刚好又做得好，我觉得那其实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优点，因为你可以了解其实有很多成功早就已经发生了，只是你没有发掘。
对对对，没错。那我另外我想要分享的是要怎么样，第二个就是降低自我要求嘛、因为成功除以自我要求等于自尊。那我觉得要怎么降低自我要求，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都一定会设定一个高的目标，但是我觉得要留意的是你的目标会不会不小心一直一直一直不断在提高。因为像我之前就有遇过一个孩子、就是他原本是前五名其实已经很好了、结果他后来就想要前三名他也如愿达成了，然后后来他想要第一名他也达成了、然后所以他现在已经校排是前十名甚至前五名，然后现在告诉我的是他想要校排第一名。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知道或体会那个辛苦吗？就是如果我们永远都要跟别人比，我们这样永远都不够好。如果我们每一次都会不小心，我们已经做到80分了，我们就想要85分，做到85分就想要做到90分。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永远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的过程，那会真的会非常辛苦，因为不管你怎么努力，一定都会有人比你还要优秀，一定都还有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因为本来就没有人是完美。所以我觉得适度的管理你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对自己的自我期待是重要的。
我自己刚刚讲到说，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或目标啊，也算是蛮有那个很明确的目标跟方向。然后我曾经在达成一个我自己心中觉得蛮大的目标之后啊，我突然觉得哇，人生顿时失去了方向，因为就觉得好不容易达成了嘛，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居然比我想象中更快达成，那我就觉得很想要耍废。那我耍废了一阵子，也不是说真的很废，而是说就有一阵子就是沉浸在那个快乐与喜悦之中。但是沉浸了大概两年吧，我仔细细数，我就是没有定下下一个目标。两年，很多人说哈，这样你两年不就过得浑浑噩噩吗？因为你没有定下一个目标啊，或怎么样？其实我回过头来发现不会啊，就是你如果本来对自己就已经有足够的要求的人，你也不会因为达成一个目标没有定下一个目标而就整个人就是烂在那边。你是不可能的。
对对，没错没错，
其实你还是对自己的
个性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会自我鞭策。
所以就算你还没有很明确立定下一座山要怎么爬或者是爬多高，其实你能这个维持现在的这个热度其实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所以我大概过了两年之后吧，就才在下一个目标。那你说下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达成，现在还没有达成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雀跃的，因为有一次成功的经验，然后我也稍微休息了一下，生活也都保持的还不错啊，想了一下，沉浸了一下，再设定下一个山头，那这个过程这个轮动就让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有进步，但是也不会让自己好像 陷入那种时间的压迫，或者是做完一件事情马上就要做下一件事情的那种很紧张的感觉。
适时的放松我觉得真的也很重要，因为像跟龟刚好相反，就是其实我这几年这一两年来，其实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耗竭感，然后我觉得是我之前真的太拼了，然后也太冲了，所以在书上其实有写到一段话，就是最让你感到耗竭的不是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你心底的那个无底洞。所以如果你没有看清楚那个洞长什么样子，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就会一直拿各种东西来填补，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疲惫，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够好。所以可能我的过去就是我拼命的工作，然后我试着想要获得更多的成就，但是因为我就是一直不断的上修我的目标，所以我还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不管怎么努力我都还是不够好。所以我其实这一两年我一直在跟那个耗竭感在和平共处，就是我尊重这个耗竭感啦，觉得他也在提醒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也像微微讲的，你耍废真的也很重要。
真的，毕竟你以为你的废可以废到哪里去，一点都不废啦，你的废在别人看起来还是过得很积极啊。真的
是，
就我们有时候真的会需要，当然除了说我们学习嘛，认识自己，自我觉察，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一些生命经验或者是一些冲击，你才会比较能够悟到这件事情。他好像也不是说哎呀我在你耳边这样一直跟你碎念啊，你就突然就想开了，可能还是要遇到一些状态，然后你自己要可以想通。其实回到我们讲哦，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管是作为成人，也许是爸爸妈妈的阶段，或者是现在还是学生啊，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个状态还是很懵懂的，很多人也会想问啊，那既然这样子啊，我们刚提到了我们要有适当的休息，但是我们也不会想说啊，就整个像个烂泥摊在那边。那作为大人的这个角度，我应该如何跟我的孩子们沟通跟互动呢？诶，我也希望可以给他适当的鼓励嘛，但怕鼓励太多是不是也不太好，或者是让他真的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可是你说要一直批评，刚刚提到也好像不太对，中间要怎么去抓到平衡？
这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那我觉得就要求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要去判断一下你的要求是不是合理。比如说你的孩子他真的就是比较不会念书，他可能厉害的地方真的不是在念书，他平均大概就考个六七十分，那我觉得你为他定的标准可能是70到80分之间，就已经可能就已经有一点困难了。如果你希望他要考90分，或是他要前班上前5名或前10名，那可能会有一点强人所难，可能孩子真的压力也会很大，因为这就不是他可以马上做到的嘛，所以可能要参照孩子原本的表现再来定那个要求。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啊，因为我在国中服务嘛，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他会说谎或作弊，那可能父母这时候就会很担心他的品性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看他说谎或作弊他背后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当然他这个行为是错的，所以我会看到有些家长他对孩子的要求可能真的太高了，所以孩子就会怕他会不被爱，或是他怕他没办法达成大人的要求，他会让父母失望，或者是另外一个是可能父母真的对他太凶了，可能父母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可是就是孩子感受到他，或者是说我们会放大那恐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去检验检视一下你的要求合理吗，就我们真正希望是孩子跟自己比才有意义吗，因为要跟别人比你到底要跟谁比，你其实永远都比不完。
没错。想要问问看怡芳哦，就说在节目的尾声啊，跟大家聊聊，就说其实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嘛，有的时候旁人帮再多说再多，你自己没有这样认为那就是不会这样认为，但是要肯定自己的努力，然后鼓励自己这件事情您的怎么做会比较好呢？比较好开始踏出第一步。
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都无损于你生命本质的美好，所以想要请大家记得，不管今天你的孩子考50分还是考100分，还是你工作上挫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练习对事不对人，我只是这件事情做不好不代表我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那其他我觉得也可以先开始做的就是先写下自己的优点，如果你一次写 不到五个，那是不是可以邀请你一天写一个？那可能三十天，哎，可以写到几个？我觉得，我觉得其实爱自己是一条好长，然后好困难的路。因为我自己是从熊中音乐班，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经历了很大的挫折。那我其实前前后后，我后来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我才终于可以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有觉得自己比较好，比较可以爱自己，比较不会批评自己的。所以邀请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或者是书中其实有很多的练习，关于自己，关于原生家庭，关于如何为自己的自我批评喊停。那我觉得不管你先做了什么，有任何的小改变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
那这可能是一个断断续续然后来来回回的过程。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自己已经比较好了，有时候又自我批评，然后又跌到谷底。但是我相信路绝对不会白走，只要你有开始，你就会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把自己爱回来。
嗯，非常谢谢怡芳老师跟我们带来的分享哦。今天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蔡怡芳，非常谢谢您。
谢谢微微，也谢谢大家。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也带来很多精彩的内容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咯。
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做了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越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这首《绿岛小夜曲》唱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也唱出对台湾这座绿岛美的赞叹。作者之一的周兰平特别请了这位歌手重新翻唱的经典作品做电影插曲，他就是纪录侠。民国25年出生在台北艋舺的纪录侠，19岁到了电台唱歌，开启他的歌唱之路。随后在50年代就灌录了超过2000首歌曲，他的歌声遍大街小巷，成为大家口中的宝岛歌后。其中《哄婚娘》描写了台湾女性在困苦生活中的坚韧与期盼，也成为纪录侠的经典招牌作品。
阮是十八个名拢传你，离去
在60年代结婚淡出歌坛的纪录侠，民国50年在正声电台嘉义台主持纪录侠时间，累积无数听众。民国83年与正声台北调频台担任我为你歌唱主持人，持续传唱好歌曲。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